无条件的去接纳他们。可是我
对。
每次想着我的想法是好的，但可是面对他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控制不住了。我有时候该爆发的时候，就砰就一下子喷出来。事后我也是非常难过，我说为什么我做不到？然后上次有个姐妹告诉我，她说你杯子里有什么，你晃出来就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挺惭愧的，但还是做不好，做不好我，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多多学习，能够有更多的学习，跟前辈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学习成长嘛。我觉得你今天讲的也很好，我觉得。刚才妈咪说的，她虽然语句是重了一点啊，就是你就需要这么去做。其实我们有时候作为老基督徒，就是有一点老油条的那个状态，就很任性嘛，不是听到就去做。所以呢，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就是哎呀，我总是想成为那个自己挣扎不了的时候再去执行上帝的这个使命或者吩咐哈。所以继续努力吧。
我相信我们所有当过父母的人。都能够了解你在说什么，所以你不是孤军奋战哈。然后在这种基督徒的环境长大，我也是啊，我也是，是福气，真的是福气。但是呢，也有我们很大的难处，是不是？
是的。
所以你就发现说，就是我们知道很多，但是当我们发现说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会更有一种。不安、愧疚，然后呢，就是这个仗好像打不完一样。好，这个是很多人是第一代基督徒比较难理解的。我很理解，我非常理解。好，那我这个课有一个原因哈，我总是会牵扯到我们的亲子关系啦、夫妻关系哈。那我有一个信念，好，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啊？我是认为说，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听见神的话。听从神的话，这是神一直在从一开始，在生命记那里也告诉以色列百姓他的子民，好，然后他还教他这样子来教他的儿女。如果我们懂得，我们自己得到这个秘诀，那我们就会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儿女。这个帮助包括我们理解，就不会把那个把那个孩子，我们所爱的孩子归类到不可爱去了，我们爱他的时候爱得不得了，什么都可以给他，管他的时候，他就是在不可爱的这一群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好像，对我们事实上是很里面是很矛盾的，里面的心理冲突是很矛盾的，对我们父母亲的心事实上是很折磨的，那如果我们可以顺下来，从听到神的声音。然后能够遵循他的话，来到怎么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得到秘诀，我们一定会得到秘诀，这是我的信念，才我们要谈这个课。因为上次也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说，哎呀，明白啦，可是就是很难，这个是大家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课题，我们一起努力啊
是的，
呀，
是的，
彼此，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姊妹呢，会有机会来见证他们怎么学到的，这个对我们都是很好的一个彼此。我们需要这个神的家人一起来学习非常欢迎你。我有个建议如果神不认为人有可爱跟不可爱，应该说世人都犯了罪，他救的是罪人，应该都是不可爱的吧？在我们还犯罪的时候，还抵挡他的时候。还不认识他，他就爱我们了。他先爱我们，对不对？所以，如果神眼中没有可爱跟不可爱，我们以后就不要有这种定义。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不要再分那个人可爱，那个人不可爱。我们跟人家分了一些层次，有时候我们会很容易按着自己的喜恶来说这个人怎么样那事实上那都是自以为意，以自己做标准来看人家可不可爱的话我是认为说。如果神不这样来分人，只有分出信跟不信的，或者是真的或假的，那我们就不要用这样来贴人家的标签我也这样建议不过我们都在学习。
那么我可以顺着刚才几位姐妹的那个分享问个问题，
好。
就是有首诗歌"爱你所爱，恨你所恨"，所以
是基督徒的诗歌吗？
是基督徒的诗歌。
哦，
我也记不清楚那个，但是肯定是哪首基督徒的诗歌里面，听到过的。那我是想说，这个爱的话，恐怕就像我们讲到这个福气，也不是我们所说世上我们就是说世人经常说的那个。那这个爱的层次有很多，这里师母讲的这个爱的层次就是 agape 那个最高的那个爱，对不对？所以
对，从神来的。
所以这个爱不是说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哈，而是神的诫命让我们去爱人如己，是因为我们神先爱我们，我们要爱神，从而我们可以爱人如己。那至于可爱不可爱的话，我在想是不是也有两个层面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如果是以自己的眼光出发，那是一种相对的，对吧？比方说我可以认为啊，我可以因为刘磊跟我说几句话说的让我不入耳，我可以觉得他那段话不可爱，或者甚至有时候迁怒于看着他或者听着他的声音也会觉得不可爱。那他可能因为我给他交流的时候说一些话他不认同，他也可以觉得我不可爱。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都是以相对主义，或者说以刚才师母讲的这种自义啊、自傲啊，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而如果这个标准不在耶和华的诫命之下，那其实就是把我自己抬高到好像像神一样可以去评判别人，也就以至于我可以说胆敢说这个人可爱不可爱。可是呢，另外一个层面，以神的角度，这个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征战，就是说到一个什么程度我知道那是神所恨恶，或者像主耶稣在这个绝对的真理之下，他也会有发怒的时候，他也会有掀桌子的时候，对不对？那个不可爱就是跟罪有关，甚至是跟刚才您说的真理的就说是真理的既要真理的对和错，还有就是说真和假。因为现在的这个幕后的世上有很多都是似乎是羊其实是狼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恶者一直就是如狮子，就说好像这个吼叫，我们都是需要非常小心谨慎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在真理之下有鉴别能力。这个鉴别能力不是去分以我看的可爱不可爱，而是以神看对和错，或者是在神的眼中是不是可证物的。您觉得这样分成这样两个层面，一对不对，二如果是第二者这个第二者的这个观念的话，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区分哈、好像就差不多就像我们在说既要真理要持守，有些东西可能不是既要真理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对待一样。
嗯哼，我了解呀、yeah。 我想你有个重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自己抬到神的位置来评判一个人，这是一个重点。等一下我们再回过来讲这一点哈。那我不晓得那个诗歌是怎么讲，但是我们常常有一种观念，就是爱神所爱，恶神所恶，或恨神所恨，有没有这种观念？大家有没有这种观念？
有这个观念
啊，
我至少我有。
Okay， 好，那么所谓的爱神所爱就是什么？基本上神爱世人，只要是人有他的形象的人，是他造的人，他就爱。好，那问题是这个人是罪人的时候，他抵挡神的，他不在真理之下生活的，那我们就会 对于他的这个行为或说法或做法 不公义啊什么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对他所做的这个行为或不是这个人哦，这个人我们是一定要爱，这个不变的哈。神爱世人，没有说爱信他的人，不是，神爱每一个人。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是为这些罪人死的。那但是呢，来到你所谓的辨识，看到说诶他这样做不对的时候，我不能因为我爱这个人就认为说没关系了，他做这个没关系，不会这样。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有一个辨识的能力，说这个人我是不管他做什么，他错就是错，即使错了，但是我对他这个人没有打折扣。换句再一个比较严重的，我对他的人还是尊重。我因为他有神的形象，只是还没有恢复。第三个，我对他这个人还是信任。这个三个特点是耶稣在世上所表达的。我不定你的罪，你不要再犯罪。他信任，他说你可以不要再犯罪。好，我再讲一次哈。第一个，不管他做什么，那个是不合真理的时候，我们要辨识。我们不能说哎呀，因为他平常不错啦，这个做一点这个事情没关系，不能这样。真理就是真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是不管这个人做了什么，让我们觉得，因为一个神的儿女哈，他的良心是很敏感的，我们的看法也是有公义性的，很容易就会量出那个人的做法或说话的方式。哈，这个不包括我们的成见哦。当你提到说我们有个人的这个喜好，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有时候我们有成见，你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性的成见啊。哎，我喜欢听那个比较声音高的，喜欢低的啊。像我的耳朵，我听那个声音高的哈，我会很没有办法接受。那我不能说，哎呀，我应该要接受，我应该喜欢人家声音，我不能勉强我自己去喜欢这个，就不能接受就不能接受啊。这我不能定自己的罪。但是我也不会因为他讲那种话的声音我就讨厌他，这是我的意思。我再讲一次，耶稣他在世上时候表达的是，不管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即使耶稣对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或者是掀桌子啊，他那个时候是要表达一个真理，就说爱用爱心说诚实话了。我认为耶稣的心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得救，但是他知道用我跟你这样子打骂敷衍啊，或者是跟你在跟我辩论这些什么要不要进食啊，要不要怎么样啊，要不要洗手啊，这些事情耶稣没有跟他们辩论。耶稣不是说来我们来看谁辩得赢，他没有，他直接就把真理，因为你们应该是懂真理的，法利赛人，你应该是属于神的。他是一种我们称为易怒了哈，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易怒放在口上讲，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说我在发易怒啊，我个人很怕说啊，认为我自己在发易怒哈。只有耶稣那个没有犯罪的那个心哈，他可以发出一个完全的易怒来。他看到的是神的殿，应该是一个很神圣的殿。在那里做买卖，你知道吗？他们买卖的时候，他们是要换银钱的耶，要把那个他们要献给神的，不能用那个有那个皇帝的像的那个银钱，那是偶像啊，偶像不能带到这个圣殿来的，啊，因为耶稣是要成全神的律法，对于神所命令的完完全全要遵守的，然后呢？那是外邦人在那里，神给外邦人留的一块外院给他们祷告的，在那边换银钱，在那边做买卖，啊，这些羊其实本来是大家要自己养，带来圣殿要付上一些代价。我在我的主学课上说，当一个人牵着自己所可爱的、所欣赏的，好辛苦，然后好像一个我们现在的宠物一样的羊，把它养大了，最美的、最好的。要迁到那个圣殿去，当中这个历程就像亚伯拉罕要献儿子一样，这个历程来到这个圣殿前面，他们图方便嘛，本来是应该在别的那个叫什么山啊，橄榄山嘛，因为那边卖的在那边，因为有人太远了啊，可能不方便，那个也不是问题 换银钱也不是问题，但是来到这个神的殿的里面的时候，没有完成神该要我们做的，这里应该是祷告，外邦人祷告的地方，敬拜的地方。好，你应该好好的准备你要献的这个，这是很神圣的这个所谓赎罪的这个羔羊哈，心里是很痛的，或许在那边讲价还价。好，所以耶稣要呈现这种神的真理的时候，他发出了一个义怒，就像摩西，他对他的百姓，对神的百姓，因为他们造偶像，好不容易他们认识的神从埃及带出来，经历了多少神的提供，给他们玛纳，给他们造了偶像，这个时候摩西生气，神生气，摩西也生气。那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摩西生气的很合心意，什么？当神说算了，全部把它灭掉，我重新开始，从你家开始跟你立约，摩西说不行。那个是神的心，当神在发义怒的时候，摩西他说，如果你要把这个百姓除掉，那把我的名也拿掉。那个时候这个祷告哈，我觉得跟神的心就合在一起了，因为神是爱怜恤，他不长久怀怒，所以那一次的生气呢，对神来讲是陪伴了神，了解了神，成全了神，神不可能废去他的约的啦。就像第六章创世纪说，神后悔造人，那是一个神的情绪的表达，是一个真理的一个义怒在那里。可是问题是，当然他还是公义把用洪水毁掉，但是他还是存留人，因为他的爱在那里。好，来到第二次摩西生气的时候，为什么40年好不容易竟然神不让他进到迦南，神没有降低摩西的人格，没有降低摩西的这个，他还到了希伯来说他是在神家敬忠的人，我的仆人，把他比到耶稣，好，他在我家敬忠的。然后呢，他让摩西说预言说，以后有一个弟兄，就讲耶稣来的时候啊，比我更，就在讲那希伯来书的耶稣哈，他是大祭司。所以当神对摩西处罚的时候，他还陪着他上山帮他安葬。我们可以理解一下吗？好，做错事就是做错事。神不是以功抵过，或者是我有优点，我做错事了，我就优点就都不是优点，不是这样的。他很清楚，然后神就这样子，我相信神也是很心疼，就陪着摩西到山上看一下他所向往的那个应许之地，120岁了，然后陪着他把他安葬。但是摩西那一次神给他一个罪名，不信。刚才你那个重点就是，当我们有这种对人的看法，对事情的辨识能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以神为我们的最高权柄，还是我们自己站在那个评判的位置，我有没有过于我应该去判断的？我想这一点可能很重要。Yeah, 你了解我的意思哈？就是两次的生气啊，请讲。你刚才讲什么？
我说了解，谢谢，谢谢。
OK, 好，两次的生气都是生气，但是呢，有一次好合神的心意。他甚至把那个法板都打破耶，哦，那个生气，第二次是敲石头而已，这是把法板打破，我哪敢啊，哦，他敢，神鉴察我们的内心。但是第二次的生气，他代表神生那个气，神，我要你讲的，神知道他心里面，神知道他的心里，神知道该隐的心，他说你要小心哦，如果你不服下来，那个罪就来找你咯。还没有杀死他弟弟的时候，可是我们听不到。所以神说，摩西啊，用讲的就好。但是呢， 他就打下去了，就这样子打出了，他只能在彼岸看对岸。所以我觉得你那一点很重要，我们在我们对于这个人不管他做什么，为什么耶稣会选犹大，从头跟到尾，一直到那个逾越节的桌子还让他坐在那里。如果那其他的十一个知道说这个就是以后要把耶稣钉死的，要去卖他的，你认为他们那十一个人不会把他打死吗？那彼得会刀子拿起来就砍掉了，我在想啊。他们不知道，耶稣知道，可他还是让他坐在那里。对这个犹大这个人的灵魂是神所造的，也是他也是爱他，所以选他。那他也知道他不信他，他不知道，他一定知道。但是呢，对于他所做的，就是一定要受该受的这样的一个惩罚。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做不到。真的，我告诉你，我们做不到。要我很客观的，啊。我明明听到那个人家讲话很高，所以我很受不了。那你以为我喜欢就跟他坐在一起听他讲话吗？我会有一点保持距离，我有点希望不要听。可是问题是，即使我不想听他讲话那个声调，可是呢，我心里面对他是一个尊重啊，一种信任，一种怎么讲呢？一种对他都没有打折扣的，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就只能说我要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然的话我做不到。我跟你讲，我也绝对做不到。特别是我们的逻辑性很强，很容易去分析的人呀，请讲。
我就说这样的话，就是谢谢师母刚才这样的这个教导哈，就回到了刚才妈咪讲的。我现在的体会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如果说不能够。其实很难很难说自己很自信的说自己好像可以去客观的评价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靠自己是
没办法
，而且就说除非是很明确的这种圣灵的引导，那当这个引导模糊或者自己不是很确信的时候，那就不是说去自己去分辨要去说可爱不可爱，而是就是要定义，像妈咪说的，就是定义要爱人如己。
是的Amen Amen Amen 这也是我刚才讲的，不要按着自己的谋算，按着自己的判断，等于说给自己一个空间，说我的想法我的做法不一定对，给自己一个不要很认定说我这样我就是要这样这样才对啊，这个等于说你刚才讲的以自己为标准，那个时候那就不行了。这样有没有比较能够就是有理解你的意思嘛哈 ？OK 呀，
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当你对这个人有你要继续的爱他尊重他，这我都能理解，但是你讲到信任他，那像主耶稣对法利赛人，他本身他是像瞎子领瞎子，那我可以继续比如说我信任他吗？就是我想这个我能了解，就是爱和尊重，比如说你像这种如果他们在学校这样子教孩子，明明知道他是错的，或者一个人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是错的，比如说像他们就说要爱这个同性恋，那我知道以前有的基督徒他的邻居是同性恋，那他也去爱，他说那甚至让孩子去他们家里去玩，我不是说不尊重他，但是你这种造成的影响或者信任他，我肯定不会把一个如果是一个同性恋，我肯定不会把我的孩子信任交给他来处理。
我觉得哈，我们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对于这个人跟他所做的行为跟事情是分开的。
对，但是那个信任因为讲到信任的话，我对信任的理解就是也可能跟您讲的是有偏差的，就像
或许我这样讲好不好，我这样讲好不好，因为我们在讲可爱不可爱嘛哈。我对他的信任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天我看到他信主了，我信任他的灵魂还是神所爱的，等于说我爱神所爱嘛，所以就像有点像那个耶稣对那个犯奸淫的妇女一样，他说我不定你的罪，是针对人。我讲的信任的意思是说呢， 我不会因为某某人做什么事情就对这个人我破坏我自己的那个信任的一个本质。我们人都应该有信任的心，对不对？我们对神也是啊。我在讲的是我自己的一个信任的特质，有时候因为对方的行为就破坏了，让我的信任破产。
嗯，你说就是
那个是两个人的关系没有办法重建的地方。所以只要我们跟人有关系，我们的尊重，我们的信任啊，我们的那种包容跟爱就一定要有。如果这三个其中一个没有的时候啊，不管我的丈夫我的妻子做了什么事情，那我已经对这个人已经不信任的时候，这种关系是几乎是不可能重建的。所以我之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有信任，是我自己。当一个人一次看到一个人失望，两个人又让他失望，第三个失望的时候，你认为这个人会产生什么后遗症呢？他会产生一种不信任的心态，即使是碰到可信任的，他还是会不信任。为什么有一些人哈、啊，夫妻关系哈、啊，有人特别会想控制他的配偶，他不能跟任何人讲话，他不能怎么样？为什么？他不信任。我在讲的是这个，我本来神在我的形象里面有一种信任的特质，所以我们才能信神呢、啊。那当我这个信任的这个特质残缺的时候，因为某某人的行为让我残缺的时候，变成我自己就要重新修复我的这个，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就是您的信任就是说不要让周围人的这种、嗯、让你的失望或者伤害变成你没有办法信任神。首先你没有办法信任神，对，也没有办法信任人，就觉得因为人一旦被伤害的话，他就会把自己关起来，他为了怕再受伤害，就在自己的生命中筑一道墙，他就离所有的人都远远的，因为他怕再受到伤害。就是
嗯，
大概你讲
的。那么我至于说我的孩子，我不想让他去那一个人认同啊同性那个人的家里面的时候，那是智慧，那个不是不信任，而是我那是一种智慧，为了保护，所以我有智慧。当我说我的孩子不去他家玩的时候，并不代表我就认为那个人就是没希望了。所以像这一点我的孩子也要清楚。以前我记得不是只有我的孩子，有别人的孩子也问他爸爸妈妈，当我们说啊那个你现在好不要啊这样的朋友你不要交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观念说啊，你不是说我们要爱人吗？不是我们应该要帮助他们吗？他们会搞不清楚。那个要爱人，要帮助人，传福音给人，这是我们绝对不变的真理。任何的情况残害到、亏损到我们对于这方面的尊重度还有信任度的时候，就像刚才啊，徐妈妈说，徐伯伯说，哎呀，别传了，不可能，那个就是了。等于说一来不信任说神可以做，二来他已经对他应该是徐波波吧，他在讲是徐波对不对，因为对他妈妈的这个啊这个他的个性呢，他已经因为他妈妈孩子最了解啊、妈妈的了，所以他会认为说这种人不可能信耶稣啦，类似这样啊。但是徐妈妈就以神的那个爱灵魂的那个心来看待他的婆婆。他不会因为过去他没有善待他或怎么样啊，就是很难相处这样的，就是以这个我就是要给福音传给你，把你最好的要给对方，这个就是对对方的一个尊重度，一个爱，切实的爱，而且是我认为他还是可以有得救的权利的机会这样。我知道要把他讲得很清楚也是很难啊，分解的也是很难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是叫做切实相爱，就是你的爱是切实的，是真的。
明白，就是说我们可能常常人一想到听到这个信任这个词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就觉得没有界限，没有这种智慧，所以我了解你讲的意思了。
那为什么耶稣说你要为那伤害或敌人祝福祷告？如果你不认为那是敌人，怎么会称为敌人呢？一定是有一个你敌对你、仇视你、伤害你的一个对象， 那但是对于这样的你心里面是承认说这个人是我的敌对的，哈，一定要分开的啦，分开说哦，他就是他比较友善，他这个是敌对我的，那我很难去面对他的，那我就要为他祷告，为他祝福。所以不是说哎呀，反正我有爱，所以不管人家是怎么样，我都觉得他们都是没问题的，哈啊，那他反正他骂我不还口，打我左脸转右脸给他打，哈，就好像感觉我们是一个，你懂我意思吗？好像啊、哦，
好像、
应该不是这样的情况。刚才讲我们有辨识能力，他这样子，就像那个约瑟跟大哥哥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我们还是承认他们是要害我，可是呢。我们越过超越过胜过这个人跟人的这种利害关系，我们可以用从神来的这种的这种能力跟爱来处理这些事情，人际关系
可能这种信任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力量吧，就是你相信神的，首先是要信任神，然后你才可以发展出来对、就是对人的这个不会破产，对人不是说这个人就没希望
了，
没有盼望，没有盼望了。
呀、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啊，
对
不对？哎，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啊。你会质疑他，你越怀疑他，你越对他失望，到后来呢，他就是像你所想的这样子。神的爱不是这样。
师母，麻烦您把刚才那个再讲一遍好不好，因为它比较复杂，我听的时候听的就跟着思考，但是到后面又把前面的忘了，您可以再讲一下吗？
哪一个部分啊？谢谢。对不起，哪一个
部分？要信任，就这个部分。
好，
就刚才的这
个。OK,信任是神造人的时候我们形象里面的一个特质，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去信神呢？信就是什么？未见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的确据。我们都知道这个定义，对不对？那我们生来有神的形象里面就有这个信的特质，我们才能用信去信耶稣，去信我们的天父，去信任我们的对象，去信任我们有人际关系的这样的人。那当我们因为刚才在提到哈，那个 Grace 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去人跟事是分开的。这个人做了什么，我不能否认我有喜好喜恶，好，就像我刚才讲那样哈，那我不能否认说他是真的是有意义，有意思是要伤害我的，但是我不能因为他这样就去残害到让我的那个信任的心生病，以至于刚才啊刘玲用个很好的句说到后来就会破产。所以我要维持我的那个对人的信任，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切实相爱，所以我需要学习怎么样神的爱来爱人，用神的信任来信任人。如果神不信任人，你觉得他会选亚伯拉罕吗？他会选从前面讲挪亚吗？我是认为说神对我们那个爱里面就有一种信任，就像耶稣对那个淫妇讲的说，我不定你的罪，他赦免我们了，但是不要再犯罪。然后他说万一你做了怎么样，约翰说赶快再去认罪。所以神对我们的信任就像我们一直在信他一样，是一直一起在交融的，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是交融在一起的。好，那我们回到比较实际来讲好不好，我的孩子做错事了好几次都不听，那我们所谓的还是信任，意思是说他还是可以教的，他还是可以进步的，不能因为他这样我就认为，我们常讲一句话，哎呀你就是这样子了，你就是没希望了，就是你就是这样了。有时候我们会表达一种口气或一种看法，从心里面的看法，我不期待了，放弃了， 那当我们说我们有神的爱的时候，就是不放弃嘛，不离不弃，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清楚一些，就是信任是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前提就是信任，我们要有信任，就是来自神吧，像耶稣基督一样，对不放弃，对人都有信任。但是同时呢，我们就是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智慧在里面，就是审时度势，就是具体的问题，我们到底，比方说有一个人在我们离我们很近，但是他就是在世俗的眼光看来，他就是比较恶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有神的心意，就是还是应该相信他，但是那相信他能悔改，就是也不放弃，但是在跟他具体处理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智慧，首先是要保护好自己，其次再有智慧的跟他交往，去影响他。您觉得大概是这样吗？
是的呀，是的，是的，这样的理解是很对的哈。那为什么神一直信任我们呢？为什么耶稣要选那些会出卖他、会否认他、会听不懂他的话？到他快要上十字架，心里已经很沉重了，还在争谁大谁小的这些人呢？因为耶稣信任神所造的人有他的形象。神所信任我们的是，只要他的形象恢复过来，他信任是他自己给我们的这一份人的特质。所以我说，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不管他什么样，好不好，我们第一个先看到说，这是人所爱，神所爱的，他有神的形象。
好的。
刚才那个刘磊跟于俊，这个关于信任这个问题啊，提问，倒反而让我有这么一个问题，也许将来您可以给我们专门开一堂这个方面的课，就是这个信任和智慧之间的平衡。就是比方说吧，人家说狼来了，狼来了那个故事是吧？就说当如果你就不管他是信主不信主的，就是以一种情形下，就是说当你被你用信任去用爱去怜悯关爱别人，可是如果你碰上的对象是一次次一次次就是那种习惯性的欺骗你啊，而且就是说。而且不是说你不知道，而是你知道你在一味，当然了，神叫我们这个七个七次去饶恕别人，可是真正在现实上我们怎么做呢？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要讲智慧的话，就是人和人之间基督徒之间的这种信任的关系也可以是有远近，就是你因为每个人特质不一样，就不可能是比方说我不可能说你跟每个人都亲的就是好像两小无猜，或者是完全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距离是吧，个性不一样各方面。所以这个信任本身不是一个就是那个伞啊，就是把什么东西都好像喊括在里面的，是不是？因为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你这个信任也是没有一个支撑的。刚才讲到那个耶稣为什么他明明知道，可是他对犹大还是，那这是因为主是神，他已经是他美好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他要用软弱的人，或者用各种不同的人的软弱，也是要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那约瑟他讲了，他最后跟他的弟兄说这个因为是神美好计，可是在他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情绪和他的智慧，他也是在不停的思索，有时候他也是在就是说要看一下，走一步往前一步，然后再看看他的弟兄们的反应，对不对？他也会担心弟兄们会走啊，或者欺骗他，或者这当中会做些事情让他有那种 担心，可是他是在神我觉得是圣灵也是引导他这个智慧的一步一步，他也是他每走的这一步，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一般人也是很难，他这一步一步就好像是非常有章法的。那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平衡是不是这个平衡是很难把握的，就像我们不可能我跟师母可能敬爱的多，但是要我们像忘年交那样的是不太可能，对吧？就是说这个是现实问题。然后如果你一直碰到一个不管是姊妹也好，或者是你的你在传福音想要传福音的慕道友也好，或者是有些姊妹他后来是远离神的也好，你在爱他关心他的时候，你不停的如果被他欺骗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到七个七次？
你的意思是说你牵扯到饶恕的问题了吗？还是信任的问题？
任何智慧之间的平衡嘛，就是说你信任是从神的眼光去信任，可是你在生活当中那个智慧的相交，就是就像于君说也要保护自己不被伤害，因为有些伤害会把我们自己脱离，让我们自己远离神了。
OK， 好，平衡的话哈，我是认为我们讲信这个字好了哈，信任也好，信靠也好，信未见之事的实底哈，所望之事的确据，那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完整性。信好，从我们信神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去相信人或爱人，这是我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理念哈。那至于说跟智慧的关系呢，这个智慧是在我们的这个信的前提下面，我比较不看它为一个平衡跟不平衡，是智慧在信的下面，也是信的一个产生的一种外显的或处理事情的。所以我们的智慧书也是很多的篇章的哈，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信任神的话，信任父亲的劝诫，这个箴言里面，所以会产生一个智慧的。什么的路你该走，什么的位置你不要坐、哦、有没有，这个是诗篇讲的哈。好，那所以你用这个平衡这两个字，我要再想一下哈，我要了解的意思，现在先不谈这个哈。那你谈到说有一个孩子，他一再一再的，不管他是基于什么特性哈，一直要说狼来了狼来了哈。那可能他有那种喜欢顽皮啦，喜欢看人家哎呀都冲过来啦、哦、也有可能啊，孩子嘛、哦、但是我们要知道哈，这个有两个主，一个是这个孩子说谎的孩子，一个是听到狼来了那些人要来打狼的那些人。如果七次是说谎，第八次是真的、哦、那你认为到后来这个到第八次别人都不来打的时候，谁受到亏损？是这个说谎的孩子嘛，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每一次都来，他一讲就来的这些人，他们没有受到亏损，因为没有总比有好，是不是？如果去打狼的话，有人可能要受伤哈。好，那么到第八次，当孩子再喊的时候，他们不来的时候，万一真的狼来了，他们如果因为前面都不是真的嘛，反正每一次都说耶稣要来，耶稣都没有来，那我就松懈的话，那我就要做亏损。我们用这个例子很好啊，来解释我要讲的说，我们的信任度不能因为对方所做的事情而受到亏损或者是破产，但是到最后会受亏损的是那个说谎的那个孩子。好，那么约瑟的一路过来，当然有我们的人性的，一定会有的啦。好，不然他不会说你们是要害我。被害的人的心态，被害的人的过程，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定点，神跟他同在，等于说他到个地步什么都没有了，唯一的盼望，那个梦也破灭了，对不对？好不容易做了一个很光耀的梦，好，去跟哥哥讲，去跟爸爸讲。但是呢，别谈那个梦了。但是他有的是什么？ 是神跟他在一起，神与他同，这圣经讲的。谈到耶稣，好，你提到说耶稣他是神也是人，所以他做得到，我们做不到。这个部分呢，他在世上的这33年多的这个时间呢，以我的信念，他是完全的人。不然他不会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祷告到他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也知道神的心意啊，我们本来就是需要去寻求神的心意，他顺服神，我们也跟他一样学习顺服神。如果他不是有完全的人性的话，希伯来书作者不会说他凡事受过试探。那试炼就不要讲了，人家的对他的误解，十字架的重刑，这个试炼就不要讲了，那个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掉入试探。所以我是认为说耶稣所行出来的，我们有神的帮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我们可以走过来。那至于这个智慧的问题，只要我们有对神的这个关系的话，我们就会有天上的智慧，智慧需要有的。啊，我讲一个例子，我爸爸，我印象中哈，他是他传述给我，还是我看到他的处理方式。有一次有一个人来要跟他借钱，比如说啊，我就讲说台币好了哈，1000块，那时候很早以前了，他就拿500块给他，啊，他说我就只有这样子可以借给你。那他到后面的时候，好像他走了，他就跟我妈妈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我给他500，我借给他500块，其实我就没有打算要他还，等他不还，我已经预备好，我就是要给他的，啊，因为我同情他的情况。好，那次他拿了500块给他，后来真的是没还，他还是继续的跟我爸爸有关系，我爸爸也没有怎么样。第二次有一个人来，我记得他要跟他借多少钱，我爸爸说对不起，我不能借你，因为我看我们的友谊过于那些钱。那如果因为这样，那个人因为我爸不借他钱，他就不要跟我爸做朋友，他也了解说，哦，那就是我没有能力跟你交这个朋友。所以这两个处理呢，我印象很深刻。一个是说我做得到的啊，那我给你的时候，我就不打算你还我了，我不期待了，那你有一天还我，我很高兴，你应该还的。但是第二个时候，他说他看得出来，这个人如果我把钱给他，他不还我的时候，我们就失去这个友谊了。所以他的那个就是智慧，哈哈。这样子有没有跟你们对起来，跟你们的问题或怎么样啊？那至于说，这个智慧跟信任之间的这个生活的智慧跟里面的信任的这个本质的话，怎么样调配的话啊？我在思考，好不好？
啊，我今天的这个得着就是觉得，好像师母讲的这个信任，跟我们平时讲的对人的信任还不是不太一样。但是好像我理解的师母今天讲的这个信任呢，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相信这个人呢，他被召的时候是有神的形象，所以他他还是有神的形象在里面吧，他也是有被悔改的一天。那我们平时的这种对人的信任呢，就是相信这个人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情。但是呢，但是这个人他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情，如果他有的时候这种就是被世俗或者被魔鬼撒旦所左右的是。而说出来的话做的事情，其实我们是不能相信的。我们其实常常失望的，就是失望的这个人的行为和言语。那么就是刚才说到了犹大吧，他其实耶稣信任他，最后其实犹大最后也悔改了，是吧？所以他就是就是耶稣就知道他最后还是会悔改的，就算是做了错事，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相信，还是信任他，就是，所以我就说， 就我今天的这个理解，就是我们碰到了一个人，我们无数次，就比方说那个狼来了的小孩，我们主要是被那个小孩他前面的所说的话的那种行为，我们平时就是以前吧，就宁愿相信他的行为和说的话，所以我们就不再相信他说的话和行为了。但是我们要相信的是他还是有神的形象，他还是有良善的一点，他还是有可以悔改的，会悔改的那一天。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信的，在信任一个人的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或许不要说一样不一样，就是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想法。好，等于说我们开始要更新我们对于这些字眼的观念，或我们的原来的那种表达，或者我们的信念。哈，犹大他没有悔改，他有懊悔，他知道他错了。哈，但是我相信如果他真的悔改，为什么我说他没有悔改呢？因为他自杀。悔改是对着神承认说我错了。
是是是。
是哈，对，我了解你在讲什么。他后来他认错了，但是呢他并没有跟神恢复他的关系。是很遗憾很可惜的。啊，我相信如果那个时候他痛悔，他跟神认错，那么因为犹太人对于这个死后是有观念的，他们说死后我有生命是有观念的。那他第一个赌注是用30两银子去出卖耶稣，钱变成他的主人。第二个赌注是什么？用生命来后悔他所做的，都错了。但是他没有回到神的路上，所以他没有悔改，他有痛悔，他有后悔，一定的嘛，做这种事情还会那个嘛。但是呢他没有那个，没有一个信念说我如果我悔改的话，因为耶稣在传悔改的那个真理啊，我对神是信得过的，我有重来的机会。等他对所有的跟他所跟的老师，他是一个弥赛亚，他是一个神的儿子，这个他完全没有认知了，可以这样讲。耶稣的那个行传里面呢，是在一直在把自己公开他的身份，他就是要人认到说，我就是你们在期待的那个救主。那个井旁的妇人一下子说那一定是弥赛亚，他才是跟主讲几句话，而且是一个他们所看不起的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些他们认为是杂种啊。可是犹大跟了3年多，如果他知道这是弥赛亚，就会向那个十字架旁的那个强盗说，主啊，你饶恕我，你纪念我。好，这个另外一个课题了哈，对不起，这是讲的有没有悔改哈。但是呢我们经真正的这个信任呢，我想回到这个信任来哈，就是你信得过神他说的话都是真的，就是这样。嗯哼。所以约翰的表达就不一样了，约翰的表达在约翰一书他就是怎么样，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怎么样，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他一定要饶恕我们，而且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约翰一样是耶稣的门徒的表达。还有没有人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想说一句师母，就是说对不起啊，我们人里面其实是其实不能信任人里面的良善。如果我觉得，因为除非神真的是改变我们，不然人里面其实那个人的那个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所以怎么样，就是我想是不是那个信任是基于对神的信任，也知道说神可以有能力改变任何人，就是哪怕我们看着最无恶不赦的人可以改变他们，是这种心理不放弃，对吧？就是不会说
我其实啊很难去跟你们解释这个点哈，因为不是说讲一讲清楚了我们就可以说好从这边跨到这边来，不是这样子。我是认为说这个是我们在恢复我们的跟神的，就是我们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跟耶稣真的是很近距离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有一个 对人，当我们说我不信任那个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很信任自己的判断。任何要让我们站在神的位置，我很确定我的判断是对的，我很确，只要我们站在神的位置，我们就有危险性。你这个解说呢，不是说有没有道理的问题哈，而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那个原来神给我们那个形象恢复过来，真理、仁义、圣洁。对，当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是一个 pure heart 纯净的看法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信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刘磊？不会，因为
我不太了解，我不太了解，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对那个信任的定义呢，其实是可能就更像刚才于俊讲的，就是说，好像相信这个人所说的话。人一方面也是需要关系，需要就像妈咪讲的 belonging， 你需要能够去信任别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是看到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那个信任，就像我们对人，神可以信任，但是对人呢，不要有太多的期待。我觉得你以前一讲，我就是说，只能说，
哎，
对。所以我想就是说这种信任，因为可能我们对这个信任的定义有，就是您讲到信任这个词，可能您心里想那个信任跟我们跳到脑海里边，起码跟我跳到脑海里边的信任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对这个理解可能
是我
对这个词的理解都不同。
我来定个意好了，好，把讲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这个人是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特别是侵犯到我的，好，我心里对他的这个人还是有一种尊重，这样好不好？
那这种可能是可以理解。
Okay,
不是说对他说，不是，因为我们一讲到信任，就是说我就是要对他的话就是完全的相信，我对所有人的信任就是把他当成我最好的朋友这样子来信任，可能我们就觉得信任是这样子的，不太一样。我想就是这个，对，听到这个信任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脑中里面第一个反应呢是不太一样的，就对这个词的理解是不同的。
呀呀，对，有可能，那我也没有办法，反正就是人跟事是分开的了哈。第一个层次，人跟事是分开，他的行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分开的。这个人的话，我从心里面呢就有一个 pure heart 清新的心来看待这个人，这样子。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执着点，就是说我不能代替神来评断这个人，我不能代替神来怎么讲呢，来评估了，或者我大概就这个意思吧，大概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既要有这种一定的判断力，又不能去代替神评断，这个里边真的是一个非常一个 fine balance， 有的时候你很难，就是这除非我觉得这一切都要回到神那里，跟神有一个很稳固的，有一个很正确的关系，这些别的才都可以走在一个比较正确的路上。
到现在我还是不认为是 balance 的问题，等我想清楚。因为刚才Grace 也问到说，怎么样把这个信任、尊重人跟这个智慧，怎么样用智慧来对待这个人，这个当中呢我让我思考清楚，我从圣经的真理去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好吗？好，但是我目前我不认同是 balance 的问题，不是好像
师母
呀，嗯哼，
师母，我就说，刚才我就意识到，可能还是就是说我们对于信任这个词的这个认同，可能有一定的不一致。就比方说，您刚才说。对人和对事要分开哈。我觉得像我成长的这个环境当中，就是很难的一点，就是我是到了美国来了好多年，很大了，30多岁、40岁，这到现在还在学一个功课，就是我这大概30岁、40岁才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对事不对人。哎呀，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嗯，
因为我们从小呢，教育的就是说。 什么相由心生啊、这个人说的话，他做的事，他心里肯定就是这么想的了。嗯，这个人很讨厌，他说的话很讨厌，他就是一个讨厌的人，我就是讨厌他，我是不能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分开的。就如果这个人工作当中工作同事，他不好好干活，那肯定他的心，那肯定就是因为他心没在这上面，他就不想好好工作。他这样子说我，那就是因为他心里看不起我，我还怎么能跟这样的人交往呢？但是我自己哈是很难做到把什么事和人分开的，所以我在处理人际关系当中也是就是还是比较糟糕的，因为我是把这两个总是弄到一起。可能我也不知道您的这个成长环境是怎么做到把这个对事和对人分开。
我想当我们在说人事分不开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个点是这个事情有冲击到我了，关系到我了，就会有产生这种刚才我们提的这个不平衡的问题。事实上那些不我们认，我把它讲到不可爱好了，回到不可爱好，那些我们认为人的眼睛看的不可爱的那些人很多，问题是如果跟你没有利害关系，没有去犯到你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那个就不需要有那么大的挣扎或什么所谓的平衡了。你这样对不对？就说等于说这些都是跟我有关系，我侵犯到
我觉得还不是这样的。
我
能体会于俊，我在想是不是跟我们的成长环境啊，所受的教育啊，还有过去其实国内其实是这种各种异教的想法混杂，加上孔子啊老子啊道教啊，就是说我们学的很就是说可能我们的环境，我自己也跟于俊刚才分享的，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 struggle， 是因为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从小到大接触到的，这是戴大帽子的比较多呀，喊口号的比较多，什么东西就是是一就变成所有。比方说你翻我们在小学里啊，或者从幼儿园开始学的，就是你做错一桩事情，可能老师就把你就讲成你整个这个孩子是个坏孩子。
嗯，
就是很难，很难像在美国，我有时候看见我的一些美国同事他们在带小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小孩明明很糟糕啊，可是他就能把他做错事情和那个分开，而且在讲话的时候就是可以是心平气和的。可是我们的生长环境，无论是学校里还是我们自己家里面，我不是一棍子打，我知道也有很多家庭这个父母这种教养啊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观察到的也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一就是十了，你做错一件事情他就可以把你那个打击学老师也是这样，然后到社会上也是这样啊。你就想你说在这样一个社会，你去帮你去扶一个摔倒的老人，你可能就会反而到法院里面去被别人反告，最后还你要下监狱。然后如果你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你不像别人那样在红灯的时候就这么冲过去，你永远都过不了这个马路。如果你在店里面你吃东西的时候，连一个鸡蛋都可以是用塑料做的，鱼都可以是用塑料做的，你吃的还津津有味，觉得这个是好吃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这么生长下来，是一个很扭曲的环境生长出来。我不知道我讲的是不是很多大陆这边的姐妹有这种共鸣。
我了解，我需要再做思考哈，再做一点点多一点的那种搜寻。那我了解，但是我现在有个重点哈，我们先放在这里好了，先停在这个重点上面。就是之所以会对我们有那么大的，会产生是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个不平衡的地方呢，都是会冲击到我这个我哈。就像我上次在讲亚萨，他为他的百姓打抱不平，他为那些恶人有很多的 反应，但到后来呢，会基本上是个投射了，就是我自己本身我有那个痛点，我有那个伤处，以至于呢，我称它为发炎的部分。好，那好，我这个我回去再等一下，就是以后我把这个我们的讨论当中我再听一次，然后我们再来细谈这个问题，下一次好吗？好，那如果你们有更多的想解释的话，麻烦送给我信息一下，让我多一点了解。我不是说我有标准答案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真理是绝对的，好，真理绝对不会因为环境不是相对的，记得真理绝对不是情况伦理，也不是相对的，这个是我确定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我就什么都不敢讲。好，那我们先停在这一点，让我们多一点思考，或者是你们再提供给我多一点的资讯，这样哈。好，周师母，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还可以讲一句，问一句吗？
啊哈，
我就记得您不好意思，我记得有一次您讲过，你说虽然说就是说我们常常说人和事要分开，但是您说其实常常的时候是人和事在实际中是很难分开的。
对对，没错，
对，您讲过这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就想到这，我就提醒，就想到这句话。
有我有讲过，我说我们把说人事分开，事实上给我们是一个，就说等于说不可能分开呀。所以呢，如何在人事我们没有能力分开的时候，还能够走在真理的道上，是我们要针对的一个重点。对对，谢谢你提醒我，没有错呀。但是我现在在讲的是一个知识的层面，哈，用知，所以我说我很难跟你们解释，用道理来跟你分解，说应该是这样，不是这样子的呀。人事分开是我们的一个做事的方法，就你为了要让这个事情但是呢，人事分开到底实不实际，到底有没有可能，以我们的人性来讲是不可能的。就是你觉得可以再提供给我，因为可能你们会觉得好像我可能不了解哈，事实上也是我们的环境不同。那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不同啊，但是就还是回到那真理是一定的哈，是不变的哈。那你们可以再多给我一些资讯的话，那我就可以更多的寻求跟思考，也为我祷告。好，好的，好。那我们请那个周师母做一点结论，然后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
师母刚才讲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我们不仅中国哈，这几千年来人的历史经过了很多的朝代，很多的文化，很多的扭曲。但是呢，真理就像以前讲放之四海而皆准，然后呢没有伦理，没有那个场景伦理，也没有时代的一个伦理，而是真理。我就在想说，我就感谢主啊，我听了姊妹们的分享，我就越来越感谢主。其实不要说在大陆，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家庭环境当中，你像我跟我妹妹哈，我们俩是生长在同一个环境，其实我们两个的很多的经历和看法都是不同的哈，不是那样的不同，就是有差异那样子的。那我在想说，那什么是一个平衡？就刚才说到平衡哈，我觉得最如果有平衡的话，那就是主耶稣。我们受的苦、遭受的扭曲没有他大，而且我们自己也是个非常不完全的人，所以我就越听到分享，我心里就越感谢神，他在世上给我们 set up 一个 example， 他的生命让我们今天可以效法他。这是我心里非常发自内心非常非常感恩的，就越渴望去像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我们所为我们自己的背景或者我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不行。那天我遇到一个冲击，我还在想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除非换成你的生命，我除非有你的生命，我才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事情。那神他也很信实，他就在帮助调整我的眼光啊，我觉得神可以在我们身上做更新的事情，我们不用一直可能在很多无解这些世界的伦理和背景当中找答案，没有答案，真的是只有在主里边。我们一起祷告吧。这是我心里的感触哈，我心里真的是很感恩神，我一听我就越感恩神。主啊，是的，当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不美好，我们人的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越渴慕你。
主要我们就越渴慕你的美善成就在我们这些这么扭曲的环境当中，这么一个残破破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甚至今天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主啊，除了你我们还渴慕什么呢？主啊，除了你，主啊，我们心里还有什么可以 follow 的呢？主啊，我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把这样的一个渴慕，我们渴求真理，渴求在你里边找答案的心，主啊，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里边真的是找到了那个答案。主啊，当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答案的时候，你让我们心里就产生一个渴望，说是的，主啊，我要向你，唯有你真的是最好最好的榜样，唯有你的心是最最的 pure， 也唯有你是最最的良善。这是我们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背景的人可以成为的，这是你的 promise。 所以主啊，我就谢谢你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么多的问题。主啊，你也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来渴望你。主啊，我也求你让我们真是越看这个世界就越渴望那你自己的荣美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啊，是的，我们都是你所创造的，即使我们最不喜欢的人，甚至我们看不惯的人，主啊，他们身上也有你造的形象。主啊，你就让我们能够从你的眼光看待我们自己，我们的环境，我们周遭的一切，也看看我们自己真的是曾经是领受你多大的恩典。主啊，让我们成为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在最后的时候他谦卑的认识你，他就得救了，而不让我们成为犹大。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常常能够体会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救了我，我就是那个最不可爱的人，但是你今天救了我。主啊，我谢谢你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用这样的恩典去爱人。我们这样的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救赎的洪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门，阿门。
师母，我就想，快的再补充一下我刚才的那个对事不对人的那个说法。对事不对人呢，这个就是像我们如果发生了一个事情是这个人做出来的，我们就要挖他的这个根源，挖他的这个思想根源，然后就会否认这一个人的整体。就比方说打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我和我先生如果吵架的时候，那我就会看到他的缺点，对吧？然后我当时就会很生气，或者我们俩说了气话互相伤害，然后我这时满脑子都是他的缺点，然后我就觉得他很糟糕，我当时心情肯定也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先生他就能做到一点，他就说事和人要分开，虽然我们俩现在吵架了，但是我还是爱你的。哎，我就感觉不到他这个爱。那这吵我当时我就说，那你这一点也好坏，那一点也好坏，你这个人就是好差劲嘛。我现在我可不觉得我爱你。但是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就是我们吵架完了以后，我还是知道我心底里我还知道他还是爱我的。但是我们吵架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不能把这个人和事分开。
我问一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先生不会对你记恨，记你的恶？
不记恨。
对对 ，OK， 好，我在聊。
对，所以我们就是，但是呢，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很久很久，就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我就越来越信任他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就心里就不再给他放那个刺了。但是要是有一些朋友因为彼此的信任程度没了解和信任程度没有那么高，如果发生几次这样的争吵的时候，人和人心里是很容易产生隔阂的。就会把这个人整个的人都给定死了。就不再相信他了。所以我刚才在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对于我们很多大陆来的人，可能就是在这一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就很妨碍我们去信任神，因为我们本来是没有神的，然后我们是要逐步的去建立跟神的这个关系，我们的信心在成长，但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是说一点两点的事情我们没有看到得到那种正向的反馈，我们一点两点这些事情上没有对神的那个信心的话，我们就否定对神的这个信任。
是，好，非常好，我觉得你又提供给我一个方向跟资讯了，非常好非常好，
嗯，
我就把它收集起来，下次我一起来，
哦，
我们做一个那个哈哈，如果还有你们还有什么想要提供给我的就送讯息给我好吗，好，帮助我，
好好
好
好
的，
好，
谢谢一句，
谢谢师母，嗯，
好的，好，
今天我得到一点哈，是你讲到那个牵羊牵牛去奉献哈，这个前一段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教会奉献也都是 Zilla， 然后呢我就特别怀念以前每周或者两周齐勇发工资的时候我写支票，我还跟齐勇说过，我说我特别怀念那个写支票的那个过程，然后我把它写出来，奉献袋传过来，我放在奉献袋里哈。现在就是我也根本见不到钱，村就奉献走了，我就觉得好像 miss 了一个。刚才你那么一讲，我就觉得好像 miss 了一个牵羊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这个让我觉得说，哎，我要是不是要跟齐勇重新说，我还是要写支票比较好。这样对我来说，那个奉献的那种表达哈，让我可以有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是我自己写的支票送你，不是那个他直接就我都好久没有写过支票了，这一两年来哈，对吧，所以我就等你讲的那一点让我有感触，
那个 Zio 就好像说，哎呀神啊，我挪钱给你吧
我都不还不是我挪的呀，因为直接齐勇我也不知道他可能自动甚至可以自动扣走啊还是怎么样，我反正我没见过，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像卡一样了，像付信用卡一样
对，我心里就会，我还真的是给他说过，我说跟他齐勇说，我说我特别怀念的时候我写支票的那个过程，那个就是我奉献，我很
感恩
过程，对对对对，现在没有了，我这样提醒了，我觉得你这样一说我就是重新来写支票啊，
所以就是你就好像同时又有感动哈，那事实上你自己也得益处哈，
是的是的是的，嗯，